大家早安，大家早安。时间很快哈，我们2013年已经到了3月份。我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教会2012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效法基督。那我记得，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教会的牧长也围绕着这个题目，给了我们很多的讲正道。我还特别记得，好，谢谢。我还特别记得罗牧师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在5月份讲了2堂，一堂是效法基督的节制，还有一堂是效法基督的温柔。我记得讲的就是，当时我听完之后，我都非常想去学着学习耶稣基督的温柔和节制。可是呢，我这种热情，就是回到家里，早晨还有这样的感动。可是回到家里，我觉得我这种热情就已经少了一半了。那开始上班工作，然后忙起来，这种热情就没有了。就发现，就是虽然自己很想做，但是呢，却没有这样的动力。那我就在思考，我说，到底我怎么样才能效法基督呢？那我就想起我们刚来的时候3年半以前，我刚来到我们这个教会。那有一次我们教会当时的 youth pastor 是那个 Shannon Kirkpatrick， 他在我们中文堂有一次正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讲了下面一段话，请放下面的2张，下边一张。那我去查了查，这是一个圣徒，好像是一个圣徒写的。他说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造一条船，你就不要，就是先召集一帮人，然后收集一些木料，然后就给他们派工作，让他们来造船。他说你要先激发起大家对那个浩瀚无尽的大海的向往。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他要是让他心里，让他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动力。那我就在想，我说好像我自己，我相信主，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我就当时就被神的爱所充满，就是神的爱非常打动我，我就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可是发现我相信他是我生命的主，我觉得却不那么容易。我觉得，那我就想，我如果想真的想让他做我的生命的主，让我能一直来跟随他，那我还要回到就是当初感动我的这种爱，我要回到这个爱的源头，然后让神这样的爱来重新来激励我，让我成为耶稣基督，来效法基督，来走他的道路。这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神的爱这个题目的原因。那我想看，先看下面一章，我们请把今天的经文只有2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是在约翰一书4章16到17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请你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圣灵主要在这里，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自由的运行，让你的名得到当作的荣耀。求你引导我们下面讲到听到的时间，让我们说的和听的能够一头得益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请我们先看第一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那知道是个知识，那知道这个知识是停留在头脑里，那信呢是一个信心，那它是一个是停在我们心里，是属于是那种决定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那它知道并不见得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知识，那个弗兰西斯培根他曾经讲过，就是知识可以成为力量哈。那他实际上他前面还有一句话，他说知识实际上可以作为装潢，就是大家可以谈一谈，但是知识并不见得一定影响我们的生命。 那但是如果它成为信心，那影响我们的情感，影响我们的意志的时候，它影响我们做的选择，我想那这时候它就要影响我们的生命了。所以知识和信心实际上是有不一样的。我记得我们现在亨登小组查经的时候，俊大弟兄经常就 challenge 着我们，就是挑战我们。他说我们有时候是讨论嘛哈，但标准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问题出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回答。可是我们大家是不是真的那样去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是那样去做。所以知识和信心是有一个区别的。那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也许呢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张牧师曾经讲过这样同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家族哈，他就是以那种走钢丝为生的。那他最近一次实际上是去年，在去年的夏天，在尼亚加拉瀑布，他又重新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把这个钢丝拉到尼亚加拉瀑布的两边。那这个人就从美国走到了加拿大，就沿着钢丝，他就手里拿着一个杆子。那我想，这个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想他们这是他们家族第一次和第二次做尝试的时候，就是在1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他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都来看。那他走之前，他站在那上面，他就问下面的观众，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保护，就拿着这个杆子，我就沿着在这个钢丝上，我就从这边可以走到那边去。”那大家当然就是半信半疑。那他就开始走，那当然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走过去了。那大家当然都非常高兴，为他欢呼，为他鼓掌。然后他就又问大家，他说：“那你们相不相信我还能再从这一侧再走回原来那一侧？”那大家想想，大家当然也相信，因为这是重复的一个事件嘛，大家已经发生过了，大家都相信。然后他又问，他说：“那你们相不相信我还可以背着一个人走过去？”那也有一些人相信。那后来他就问他说：“那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想 volunteer， 就是想做那个志愿者让我背回去？”这时候大家就没有人举手了。这就是信知道和信的不同。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带他们出埃及。
OK。
以色列人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那他们有很多的知识。那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比如说神一开始就是在埃及降了石灾，那后来石灾之后呢，他们法老王就让他们走了，可是当他们走到红海边上，然后那个法老王带兵追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那当然摩西跟神祷告，那个红海分开变成干地，那以色列人又走过去了。可是他们到了旷野，然后在旷野的走的时候又没有水了，那他们又开始抱怨。然后呢，就是神让摩西那个击打磐石，然后从磐石里流出水来，然后神又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到了就走了一段时间，他又饿了，就是没有吃的，然后又跟摩西抱怨，然后摩西又祷告，神就降下玛拿和鹌鹑来喂养他们。可是他们最后终于走到迦南地的外围了，走到那个边界上，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神给他们那个应许之地。那回来这些探子就跟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报告说，那个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像神说的一样。不过那个地方的百姓也是很了不得，那都人高马大，说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听了之后又上胆了，那他们又开始抱怨。结果后来那神就是不得不让这一代人，他们走到了神的应许之地的边上，但他们进不去，就是他们没有用那种信心可以去跨越。那个信心但是知识对于信心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的，是我们信心是因为和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对神的认识是有关系的。那我想我们在教会时间长了的话呢，我们大概也听到就是说那个信心我们大概就是走了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把它叫做如果，比如说我们刚到教会、刚接触神的时、刚认识神的时候，都会说哦，如果神是存在的，那他给我祝福， 或者他帮助我克服一个困难，那我就相信他，我就愿意相信他。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们风闻过他，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怎么样，我们就愿意信。这是我们信心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说，就是要到了因为这个阶段哈、啊，就是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在这个生命在这个层次上，就是说因为神曾经帮助了我，曾搭救我，所以呢，我愿意来跟随他，我愿意来相信他。就像那个大卫在诗篇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他说耶和华神是应该称颂的，因为他没有退却我的祷告，也没有让他的慈爱远离我。那第三个层面，我觉得信心最高的一个层面哈、啊，就是那个纵然，就像那哈巴谷书所说的，他说纵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实，橄榄树也不效力然后说粮食田地里也没有不出产粮食，那我牛棚牛圈羊圈里也没有牛羊，说但是呢，我依然以我的神欢喜，为我的照顾者来快乐，所以这是纵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信心，是另外一个境界，是我们需要去因为它已经和我们的感觉已经分离了，它已经不靠着我们，不再需要靠着感觉来相信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那圣经中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看下一章就是大家记得但以理书哈、啊。那个但以理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曾经做了一个金像，他就让这些全国的人都来拜他，拜这个金像。那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就是就是没有这样做，结果就被人发现，就带到那个王的面前。那王就说，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就是现在拜的话，那就没有事情，你们就还自由的回去。如果你们不拜的话呢，就那我就把你们扔到那个火窑里去。那这是这个三个人跟他的回答。他说尼布甲尼啊，我们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而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他就说，他们相信神有这种能力可以拯救他们，但是即使神没有拯救，他们也不愿意来侍奉，就是违背他们的信仰来侍奉那种偶像。在讲到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我们家里的一个见证。四年，就大概四年以前，我还记得是2009年的4月16号。我飞到这里来 interview， 然后后来我就拿到了一个微软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家就面临了一个决定，我们说要不要我们要搬家从 Michigan 搬到这边来。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是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这毕竟只是我一个人的工作。那我太太若梅她有在 Michigan 也有很好的工作，而且我们家孩子都在那长大的，那一个当时16岁，一个14岁，就上高三和高一，都是就是很关，就是说他们已经成熟，不愿意搬家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呢，那我们当然自己也明白，就是说你搬家也有搬家的好处那留下有留下的好处，我们就是非常的挣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也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也商量，那他们跟我们出的主意，就跟我们他们的想法实际上跟我们就是说考虑的差不多，就是。反正就是有利有弊嘛，那我们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那还有一个姊妹，她非常好心，她说你那是想不清楚，她说你就拿一张纸，你把它你就是留下来的好处坏处，那你搬家的好处坏处，你把它都写上，那列上，然后你这样一看，你就能明白了。我觉得实际上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但是我就中间有个困惑，我说那这个神在我的这个决定当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因为假如我不相信神，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也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但是神，就是说那个神，我怎么放这个神在这个决定中的怎么摆他呢？我想不清楚。那当然我们也说祷告，那也确实祷告，但祷告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就是反正也说完，但是自己也想，还觉得那个想，就只不过跟神报备一下，但是我们还得想出一个答案来才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答案，后来反正每天回家了就想这些，就讨论，我跟若梅就讨论这些事情。后来有一天若梅说了一句话让我 点醒了我。他就说，他说实际上未来的事情啊，他说咱们都不太知道，未来的事情只有神最知道，就咱们还得祷告。哎，我听了，我觉得非常对，所以那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上帝，我说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说我真是不敢自己做决定，我说这个你一定得告诉我，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宁愿不动，我就是就是更稳一点更好，所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经历很长，我想我讲出来的话大家也不见得就是说会很convincing，就是说很信服，说这是就好像说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楚。但是就是长话短说，后来我和若梅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动，觉得神让我们要搬家，要来 Virginia， 那我们就过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经历了一次，就是说我们对神也知道也信。那请我们看下一句，下一句他说神就是爱。那读到这里我就停下来，我就思考，我说为什么他说神就是爱呢？他为什么不说神有爱，神给爱，神赏赐爱，他为什么说神是爱呢？因为是说明了一个事情的本质，说神是爱，就是神的本质，神的本性就是爱，就是这个本质啊。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实际上这是这个本质，它不以神的意志为转移，就神不想不爱他不行，他一定他，这就是他的本质，他就得爱，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人犯罪了，人犯罪了，本来按理说应该受咒诅，是应该死亡嘛？那为什么神还要救赎？我觉得就是这和他的爱这个本性所决定的。那当时我信主不长时间哈，那时候自己的灵命也就比较幼稚，我就还曾经就是给神出想给神出主意。那时候我就想，我说神实在是不太聪明。我说当时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了，那就地正法不就完了吗？然后再造一个那人和他和那女人，然后给他们耳提面命，就说你们前面这个经验教训已经都有了然后告诉他们就是以后不要这样做。那比如说那不比这个把他们把亚当夏娃赶出去，然后呢让他们还生了那个一群那个后人的罪代那个就是罪人的后代然后还得把自己的儿子搭上，然后还得一个一个救，而且还不见得能救回来多少个。我想这好像这不如我那个方法看起来就是有效，但是后来当我明白说神就是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神按照他本性他不能做的事情，他就不能把人就是说重新灭绝了然后再来一次，我觉得他不能这样做，这是和他的爱这个本性所违背的。这就是为什么哈，你想在那个立位记里面就是实际上是有很多献祭的条例哈，它有很多条例，我觉得实际上也挺可笑的。比如说他说你献牛羊的时候哈，他说那个献羊羔，有时候献羊羔，他说但是你不要用那个就是他母羊的奶煮这个羊羔，然后他说那你要献这个就是那个母畜的时候哈，他如果这个母畜它是喂养那个幼畜的时候，正是喂奶喂养幼畜的时候，你不要献这样的母畜。说这种小事都体现神的那种恩慈和怜悯。那还有很多时候实际上和献祭没关系，实际上和神献祭没关系的，就是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你们不要亏待住在你们中间的孤儿和寡母，然后也不要亏待你们住在你们中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实际上这和神本身没什么关系，但他还告诫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实际上这都告就是就反映神的一个本性，就神的那种慈爱和怜悯的一个本性。那我觉得对于我认识到神就是爱哈，我觉得第一个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说无条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神就是爱，那和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没关系，我是聪明还是愚拙，我跟他的关系好还是跟他关系不好，那我是能干不能干，我在教会里做的多做的少，我觉得都没关系，神就是先爱了我了，神已经决定爱了我，他就是爱，和我这些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无条件， 所以我有安全感。我觉得我不需要在神面前就是伪装，当然我也不能伪装。我比如说是不是自己要装的属灵一点，就是好像说让神觉得哎，好像是可爱一点，然后就是让神来多爱我一些，实际上没有关系，都是神就是爱我。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掩饰。你知道我，我们在今天是圣餐的主日哈，我们在密西根的教会圣餐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形式。那当时呢，我觉得我灵命比较不太深不深的时候哈，我经常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每次圣就是我们在密西根的教会也是这样，就是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也是牧师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然后让我们自己醒茶。那我每次醒茶的时候，我就一想到自己，那人都是罪人，那我就想到自己确实是有很多亏欠的地方，我就觉得不配。所以我一直非常有那个这种亏欠感。那时间长了呢，实际上我对这个圣餐我就是不太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个每次每次都是自己就很受责备，而且呢我也不是不想努力，可是呢我觉得我还是犯罪，还是有错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那没有希望的感觉，所以我就不太愿意领圣餐。那有一次我们来但是我想说一句哈，像这个领圣餐或者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原则，而且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自己的想法的错误，我觉得所以我就是有段时间特别排斥。那有一次我到了一个美国教会，那也刚好也是圣餐的主日，那我们就领好了圣餐。那个牧师他就拿着杯和这个饼，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他说你就要记住，他说他爱你，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天他当时让我非常的释放，哎，我觉得我就特别，我一下让我非常的解脱。我觉得神就是这样一个神，就是知道我有亏欠，知道我有缺点，但是他还是非常爱我。你知道吗？就是让我以后我到神的面前领圣餐的时候，我不是说就是看到自己的亏欠很内疚哈，我是非常感恩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神是如此有恩典的一个神，我觉得我非常每次来到神面前，我就非常的感恩领圣餐。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爱非常有力量。原来我就是说每次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就很被责备，又没有什么出路。那我觉得当你知道神的爱，神是如此爱你的时候，你就那个心变了，然后就你就不想就尽量的不想，就是说做一些事情来伤神，然后就是说让神伤心，你知道吗？那实际上跟孩子也是一样的。然后人我觉得你就说教啊什么，我觉得很难改变孩子，改变任何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个人被神的爱所改，就是被这个爱所打动的时候，他真是才就是说才有希望才能改变。还有一点哈，我记得就是这也是我明白了神就是爱的这个道理之后，我就明白了另外一点，就是最喜爱的门徒。我知道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是那个约翰写的，那约翰他自己称他是神最喜爱的主最喜爱的门徒。当时我就想哈，我是想这个圣经当中，我觉得彼得好像比约翰做的事情更轰轰烈烈。那比如说你看像耶稣问那些门徒说，哎，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有说你是先知以利亚，你是那先知中的一个。那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说因为说你这个话是父启示给你的，说你自不这不是你凭血气说出来的，说因为你这样说，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那天国的什么黑暗的势力不能胜过他，然后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我要在天上释放。然后你想那个后来当门徒在那个海上行船遇见风浪，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们后来耶稣说是我，那门徒意识到这是耶稣的时候，那只有彼得说我要凭信心到你那里去。那当然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老想着说是彼得呢，他后来把他的目光从基督身上移开，看到了环境，结果就软弱了，就掉下去了。但是大家想， 只有彼得一个人他敢凭信心这样去试的，那很不容易的。那后来约当那个犹大带着那个兵丁去抓耶稣的时候，那其他的门徒都跑了，只有彼得还拔刀相助呢。那后来最后你想，那个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他就跟玛利亚显现，玛利亚回头就来告诉这些门徒，那门徒那只有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听见就跑往那个坟墓那儿跑，这样是让约翰先跑到了，但约翰跑到他没敢进去，在那个坟墓门口站着，那彼得后跑到了，但他到那时就进去了，然后他对神的这种热情，我觉得要么就是约翰可能跟中国人一样，就比较含蓄比较谦虚，可能不好意思写自己的优点，我说不然的话，这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最爱的门徒呢？后来你让我明白了，就是约翰他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说神主是如此的爱他，爱到一个程度，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那约翰明白了，就说人为自己的朋友舍命，这个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他就明白，他说是我确实就是神，就是主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最爱的门徒。那当然，这个神就是爱，我想是需要操练的。我们平时就是在没有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常操练这个真理，这个想法。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在有风浪的时候，就是你很难相信说神就是爱这个道理。那当生命中你有挑战的时候，你平时没有这种沉淀，很难相信。然后我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很轻松的讲，就说当时，哎，我们就是怎么祷告，然后神来了。实际上，那个我怎么祷告搬家到 Virginia， 实际上离开实际上只是第一步，我觉得上到达，也不容易，到达更困难，我觉得。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人到达了，你的心没到达。所以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 struggle， 所以那中间我们也有非常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有怀疑说神是不是爱我们，神到底来把我们带到这里要干什么？我想我们那时候我们家住在 Ashburn， 那 Ashburn 我还跟 Ashburn 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这种分享，我就说我想回去。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就是说你平时没有这种操练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相信神是爱，让比较困难。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那我们看下面一句，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我想，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爱里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住在爱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我假说我问大家说你住在哪里，我想我们的反应就是，哎，那我们家住在，我把地址告诉大家说我们家是住在哪里哪里门牌号码。但是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住在那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实际上我们要就是看我们在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往哪儿去，而且这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很多时候并不见得我们遇见挑战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回到家里，虽然说家里是避风港，好像是说应该是自己很安全的地方，那可能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也许就是风口浪尖，你就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找自己的朋友啊，找自己的其他的关系来帮助你摆平。那大卫哈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住在神家里的人，所以他老是他诗篇中他就说，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你的荣美，他说你是我的磐石山寨，你是你的我的盾牌，我的避难所。就是说大卫是一个知道住在神的爱里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就是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那个数点以色列的人数，那神不喜悦，后来他心里明白了，他就跟神有个祷告，他就说请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然后呢神就是派那个先知加德来责备他，然后先知加德就说，神给你三个选择，一个是你的国里有三年的饥荒，或者你被仇敌追杀三个月，或者你有三天的瘟疫，说你选哪一个吧。那大卫就说我选择让神来处罚我，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有怜悯。 所以这是大卫哈、啊。所以挑战面前，我就看出我们真的是人，我们是住在哪里。那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前面说我是三年半以前搬到，就是从密西根搬到这里。那我为什么搬家的原因，实际上我没有想搬家，就是因为四年以前那个 HP 把我们原来的公司买去了，把我们原来的公司 EDS 买去了。那买去之后他就开始裁员。那当时呢，我做了一个是一个就是那个内部的一个项目，他是就是不是给公司挣钱，是花钱的。那非常不幸我就被裁掉了，那是2008年12月1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刚过完感恩节之后的第一天，那个星期一。那我下午回到家里，然后刚好我们家那个小的 Matthew 就生病了，那我就把他从学校里接回来。那周二周三那两天我就在家里看着他两天，然后周四他就回学校，又回幼儿园上幼儿园。那我就开始在家里开始准备我的简历啊，然后那个把那个简历发到网上去啊，然后我在想，我说看看我这些哪些朋友或者同事，还有一些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一些 connection， 就是有些关系可以帮助我找工作的，就给他们打打电话。因为那时候底特律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那三大汽车公司，底特律本来就是汽车城，就汽车工业是它的主干。那三大汽车公司两个汽车公司已经靠政府贷款过日子了。那时候，而且政府那时候还布什在台上，他就说只给他很少的一点贷款，让他暂时先能撑住，然后让新总统上台之后，新总统想怎么做，然后那就新总统的事情。那就是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那我也不知道我会等在家里待多久。但是所以我就开始准备，就是星期四星期五就开始打电话。然后星期六那个若梅在家，那星期六我们家的孩子那就上中文学校去了，所以早上只有我和若梅在家。他就问我，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家若梅哈就是我觉得他实际上的很多小事的时候是很糊涂，但我觉得实际上大事的时候他还看得蛮清楚的。那包括那婚姻大事不过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他不见得同意。那他就问我，他说你这周过得怎么样在家里我说还不错。实际上完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星期二星期三我就看麦，就星期四星期五就发简历，然后给朋友给这些同事打电话，看看谁有什么机会能帮助帮助我。那他就说，如果神真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掌管万物万有的神，他说应该跟神先祷告，怎么应该先跟神说，怎么先跟人说呢？然后当时我像我跟他说的时候，我感觉挺不错，我觉得我还挺镇定的。你知道，虽然环境挺恶劣，我觉得我心里还挺镇定的，而且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没有很慌张，也没有让家里人受到影响。他这样一说，我特别的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平时查经就跟别人讲的嘛。我说，哎，这应该相信神嘛，应该凡事带到神的面前来。可是我到我自己来讲，我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特别不好意思。然后那天上午我和若梅我们就有一些赞美感恩还有一些祷告。然后中午呢孩子回来了，反正就又忙家里的事情，周末就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周一呢该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就剩我一个人在家里了。那天早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那天早上我就是要有敬拜赞美，当然也有一些祷告，我就从敬拜赞美开始，就开始跟神有这种交通，先赞美他，然后感谢为我的事情感谢神，然后我也祈求。那这样祷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大概没有什么东西要祷告了，我就开始把 CD 拿出来，就是听那个诗歌，然后一起唱，然后在我要再有感动的时候，我就再停下，我就再开始祷告。那很奇妙哈，像我没有任何的 expectation。那就是我就是在这样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哎，就有电话进来了。那我是那种我不是一个很教条的人，就说哎，那这时间好像就是我就不做别的。那就有电话来了，我就把收音机我就关掉，我就接了一个电话。哎，就是这个一个公司打电话，他就要人的。我就跟他就是有一些交谈，那他就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那放下电话之后呢，我又开始又敬拜，我又开始继续敬拜赞美。然后呢？又有一个电话进来，那我又关上，我又跟他再打电话。 然后打完了之后我又继续敬拜赞美来和神亲近，一直到中午。所以那天上午就是这样过去的。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让我感觉非常的奇妙，我非常惊讶。我说哎，这怎么这赞美的时候神就派人就是来找我，要就是给我要工作呢？哎，那时候那就说我现在可能这种惊讶已经没有，当时对我心灵非常震撼。那后来我就下面还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我说这两个，我说我就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我怕我那个选的不合你心意，我说你最好你就拿走一个，我就是有一个就够了。那后来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天，不是第二天就第三天，有个公司来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再重新审核了一下他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他们决定先暂时先不雇人啊。那我谢谢他，我说也没问题啊。然后那这样我就有一个了，我就后来就继续跟他另外那个公司联系，后来他就把我要了。那我实际上他让我圣诞节之前去上班，那我说我新年之后再去吧，所以我新年之后就去了新公司上班。那当时上这真是超出我以为我怎么在家里这回得等了三四个月了啊，那是非常感恩那个事情。当然哈，我觉得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还不只是说遇见挑战的时候就是临时抱神脚，就好像是跟神祷告一下希望神帮助一下。那住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常常在神的里面，就是耶稣也说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中，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所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我今天讲的好像都是自己就说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好像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实际上不是啊。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靠着神就是得胜的一个经就是一个经验，就是让神得荣耀。实际上我有很多失败的地方，那以后在下面跟大家再讲。我这个工作哈实际上还不错薪水也比原来的高，但是呢就是比较远。我家住在底特律的北边，那我工作在西边，像每天开车呢单程是半个小时。那我知道在这边看这半个小时的话，实际上大家觉得很近了。那对于我来讲，我是没开过车的，我不是不愿意开车的人，我就是开车对我来讲很痛苦。我就是 EDS 那个公司哈，他一开始他的 office 离我的家里只有一个 mile， 所以我大概五分钟就到了。然后后来搬家搬不到四个 mile， 那我开了十二三分钟，那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远了。这回就是半个小时，我觉得相当远，我来那个，我后来我们决定搬家的时候啊，我那个就公司给了我一个 agent，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那是个美国人，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在密西根的房子，我们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讲我们大概尺寸啊什么，我说同样的房子，我说要是在地西附近的话，我能不能找得到？他说能找得到，我说还有同样的价钱，他说那也能找得到，我说那在哪里？因为我来 interview 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说那个房子感觉我当时我不知道哪是哪，但是我就觉得房价非常贵，我说那到底在哪里？他说在 West Virginia。我说，当时我想 West Virginia 不是在 Heaven 吗？那 Almost Heaven， 因为那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听美国的歌曲嘛，那讲单我就唱什么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anta Dora River。我说好像就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说他说实际上不远，到地西里面的话，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他说你要是不想开车的话，像坐火车也行。我这密西根火车根本没见过。所以我觉得非常远，所以我在密西根那时候上这个新工作，我觉得一天单程半个小时，我觉得非常浪费生命啊。那个，所以我开车，所以那是因为我那个广告在放在网上，所以还有公司呢，又有个公司在一个多月以后又有公司跟我就是联系，那就是说再有个工作，离我家实际上也不算太近，但是呢比这个近。所以我就去 interview 了，然后呢面试了，对方也想要我，后来这个中介公司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公司他也想要你，他就说就跟我讲说薪水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待遇，他说你觉得合不合适啊？他说因为他说我不想说你觉得你是现在跟我说合适，然后那边把这个事情都做了，然后你后来你又反悔啊。我说那你这样吧，我说你让我想一想，我下一周告诉你。所以那因为我那时候开车的路上很长嘛，每天我上下班的时候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那时候也学得乖了一点了，知道就是神很信实哈，也神也很 很有能力。我说我呢不能得罪神，我说神你得告诉我说这个我该不该换，实际上我心里是很想换。然后那一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也不知道神该让我，实际上我心里是非常希望说神让我放我去那边。然后这星期天在教会哈敬拜的时候，就唱诗敬拜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个意念进来，那我非常相信是神告诉我的，他就说哈，他说你知道当年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地的时候，那罗德往东一看，他看到那个约旦平原，他看到那个土地肥沃，他就去了。那亚伯拉罕呢，他就留下来，他仰望神，他说神就跟我讲，他说你啊，叫要学习亚伯拉罕，你要仰望我，你不要学习罗德。哎呀，那神对我来讲，我挺挣扎的，但是我觉得我那神给我这个工作，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不能就是不听神的，所以我就是特别的挣扎。实际上假设我自己要是别人我给他打分的话，我估计他大概就是个 C minus 啊，但是神很怜悯，就说 C minus 是神也让我过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我今天在这跟大家分享我就是那一段的经历。所以就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勉勉强强的听从了神的那种旨意，所以神就把我带到那带到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回头看来，你知道吗，我们家从大人和孩子都非常感恩对于搬家这件事情，就看了神很多的恩典，我们中间我们也有很多的学习。那再看下面一句，他说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让我觉得像我哈，就是那种教育，就是老是有亏欠感，就是老是那种就觉得好像自己亏负人家亏负神，所以而且撒旦也是一直在这样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但是神已经看我们是义人了，就像罗马书说的，说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谁还能定我们罪了神已经称我们他称我们为他是他的儿女了，什么还能与我们神的爱隔绝呢？所以我觉得就我们不再受控告了，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再控告我们自己。那而且呢不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你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也那个浪子他把他父亲给他的财产都挥霍完了，自己穷困潦倒了，他就想回家了。那想回家，他回家的路上哈，他远远就看着父亲在那个外面等着他。实际上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没有什么通讯联系的，那父亲实际上不知道他回来，他也没有事先打发人跟父亲讲，那父亲就是先已经接纳他，愿意让他回，等着他让他回来了，所以是父亲的接纳在先。只不过这个他浪子回来的时候，他有机会领受到父亲对他的这种接纳和赦免，父亲对他的爱。那在这里我想分享，给大家再分享一个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一个浪女回头的故事。那是张牧师他曾经前段时间跟大家提过，说他最近读一本书叫《奇异多恩典》，是菲利普杨奇写的。那在这个故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我刚好读到，说有个女孩子，她就住在密西根，她住在密西根，她叫 Traverse City 那个地方，实际上离底特律大概开车五个小时的样子，是个小地方。那中西部的家庭上，尤其是小城镇的家庭，实际上都很保守，所以那个他的父母就是对这个女孩子啊，他的这个女儿那个穿着打扮呢、服饰的这个长短呐、什么这种梳妆啊，都有一些意见，那经常就是批评她。但她当然她自然她也不满意。到十七岁的时候，她有一天就是这种矛盾渐渐的那个尖锐。那十七岁她有一次的冲突之后，她就离家出走了，她就来到了底特律。那他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的时候呢，就被一个开着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车的一个男士看见了。这个男士就停下来就跟他搭讪，然后问他，那知道他的情况，他就把他带到一个酒店里，就让他住下了。然后第二天呢，他又开车来看他，然后带他出去吃午饭。那吃午饭的时候，他就教了一些就是好像怎么样取悦男人的一些那种手法。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在，我估计可能在那种不好的地方就开始工作了。那可能这种工作我想挣的钱还不少，所以他有了钱了，他就可以做很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很开心，他日子过得也很快。那他就也有点抱 抱怨他的父母，就说像生活有很多就很刺激的东西，那他父母好像都藏着没让他看，不让他知道。那他现在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他有点抱怨，啊，那他就是这个日子啊，就是快乐日子都是时间过得快嘛。那他中间他就渐渐都把家里都忘了。那偶尔有的时候他也想到故乡的时候，那就他已经很奇怪了，他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事情了，他就很难想象。就是说他曾经在那种就是又闭塞又落后又守旧的这个地方工作，这生活这非常丰富多彩，嗯，那直到有一天他生病了，他得了一种病，他就不能再继续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了，那他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那种工作，就是只能糊口而已，他就就不能就是按照他原来那种生活方式工作了。后来他连房子都丢了，他付不起房租了，他就只能住在那个商店外面的那个就是门檐下面。那北方的冬天实际上是很冷的，啊，他就那时候他就是晚上就很难过，他就想起他说他想回家了，然后他就给他家里打电话，嗯，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我估计那是2000年左右我是读的那本书，那我想，嗯，那这个事情肯定是更早的时候，那还没有手机，他就给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那打了三次，那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决定给家里留言机里留了言，他就说爸爸妈妈是我。啊，他说我想我该回家了，啊，他说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回来的话呢，就是他说我就是明天要坐一个就是长途车回来，啊，他说如果你们愿意让我回来，就是请你们到那个长途汽车站去接我，他说如果我在那个车站没看见你们的话呢，他说我就继续坐着长途车再往北走，那也许我就去加拿大好了，嗯。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去那汽车站买票，然后就坐上长途车回家了。然后我们开车要到那个地方大概有5个小时，我想长途车大概会更长一点，大概因为中间要停车嘛，大概7-8个小时。啊，他在车上坐下来坐定了，啊，他就开始想，他说：“哎，他这个，这个计划不太周全。他说万一那个父母这段时间刚好出门没在家，他说他没有接到他电话，他不就是这不是一个误会吗？”那他说这是很遗憾，啊，他说，那是退一步讲，那父母真的是在家，那这么长时间他没跟家里联系，那让父母担心，那他这个突然打个电话就回来了，那父母他一时他受不了，他没准备好，他还没有原谅他，他说他应该打完电话呢，过一个星期再打个电话，就没说他们接到电话了，然后那时候让他准备好再回家，所以啊，他就觉得他。考虑的不周，那这当然坐车时间很长，他在想说，在想象说，要是真的是父母愿意来接他的话，那在他就说那个大概相见是一种什么样一个情景，他会跟父母怎么样说他的这就是说表达他的这种心意，啊，他就也就是在设想在就是他怎么样跟父母讲话，嗯。然后其余的时间他就是熬啊，就是看那些那个高速公路旁边那种 sign， 就说哦，离那个 Traverse City 还有200迈、150迈、100迈，所以就是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那终于深夜了，这个车就到了 Traverse City， 那司机就说 Traverse City 到了，停车7分钟，而7分钟就要决定他的命运，对，所以他就等着就该下车的人都下车了，他就拎着他自己的包。然后看看拿着镜子照照看自己的容貌怎么样，然后就希望给父母一个好印象，就下车了，就慢慢的走到那个就是候车室里。然后他在脑袋里啊，头脑里他设想了好多种就是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但是他所看到的还是他就是要远远超过他所想象的啊，他就发现他就是那个候车室哈，就是这个四面的墙上都贴着那个彩旗啊，那个彩带、气球，那中间那个墙上还贴了一个大的标语，就说欢迎你回家 ，Catherine。然后就是周围大概有30-40个啊，就他的亲戚、朋友、家人啊，他们就戴着那种就是美国那过 party 那种小帽子，然后脸上也涂着那种色彩，然后每个人手里拿一个什么吹的喇叭还是什么东西，完了看着进来，他就开始吹这个东西，然后他爸爸就跑到前面来，就把他抱住，啊，然后这个女儿她就Catherine， 她就在那个泪眼朦胧当中，她就试着把她事先想好的话跟父母，跟她的爸爸讲，她说爸爸，她说对不起，说都是我的错。那他爸爸说孩子是别讲了，他说 他说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就是 party 啊，那非常大的 party。 他说你已经迟到很久了。所以这你知道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说他张开他的爱的怀抱，让我们希望我们能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回去，我们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啊。那我最后哈，我准备了一个就是那个啊一个 video， 是叫上帝的情书啊。我觉得他就是把神对我们的爱啊，把圣经中那些经文，他编成了一个啊一封信啊，给我们大家说，请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给你的一封情书。我的孩子，你或许不认识我，我却深知你的一切。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起来，我都晓得。我也深知你一切的作为，就连你的头发也被我仔细地数过，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你的。你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我，因为你是我生的。你还未在母腹中成胎的时候，我已认识你，因为我在创造之前就拣选了你。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因你一生的年日都已记在我的册子上。我为你定下出生的时辰、日期和地点，你知道吗？你的受造奇妙可畏。我在你母亲腹中塑造你，在你生日的当天领你出来。长久以来，真正的我被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误传了，他们把我说成冷漠残暴，其实我就是爱，而且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于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供应的，因为我是你那完美无缺的父亲。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出于我，我是你的供应者，我会满足你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为你所安排的前景总是充满希望的。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海沙更多。我要因你喜乐欢畅，我也必使你福乐连连，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并要向你显明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只要你专心寻找我，你必寻见；只要你也得着我为喜乐，我必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因为那本来就是源于我。我能为你做的事是超过你一切想象的。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也就是那位在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我陪伴你，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我搂抱你，贴近我的胸膛。有一天，我要擦去你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我是你的父亲，我疼爱你，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我借着他表明我对你的爱。耶稣就是我完美本性的真相，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证明我是为你好，不是与你为敌，并且告诉你我也不计算你的恶行。为了使你与我和好，耶稣得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也表露了我对你至上的爱。我舍弃一切所爱，包括我的最爱，就为了得着你的爱。耶稣是我给你的礼物，如果你接受他，就是接受我。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的爱与你隔离了。回转吧，孩子，我将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过去我已经是你的父亲，今后更是你永远的父亲。问题是，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我等着你的回答。爱你的父亲，全能的神。
那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